朝会的组织第三篇，关于全时间侍奉的几个问题，第二部分。要给一般弟兄姊妹侍奉的机会。我们不该把全时间侍奉的人看作朝会中特别一等的人。同时，我们不该因着有全时间侍奉的人，就减轻一般弟兄姊妹侍奉的责任。或者说减少他们侍奉的机会。现今在有些地方召会中就有这个趋势。弟兄们常说，既然有全时间侍奉的人，为什么还要我们来做？若是圣经中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就该立刻减少全时间侍奉的人，好让那些说这样话的人来做。弟兄们说那样的话有几面的意思。第一，表示他们有心要做，但没有机会做。第二，表示他们想做，但因为有全时间侍奉的人在做，他们就不愿意做。第三，是比较消极的。他们认为既有全时间侍奉的人，就不需要他们了。这个消极的思想无形中使得召会中有一般特别侍奉的人，好像侍奉是全时间者的事，他们应该专一的做，其他一般圣徒可以休息。故此，所有在各地负责的弟兄们都该尽力竭尽所能的将侍奉的机会交给带职业的圣徒，好成全他们，以避免全时间侍奉者成为特殊阶级。我们在各地必须帮助弟兄姊妹看见，无论是全时间的或是带职业的，在侍奉的地位上，在侍奉的范围里，众人都一样。我们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所有站讲台的人都应该放下职业。不错，有的人在主的带领、托付、安排下，放下职业服侍讲台，那是很好。但若是有人站讲台是带着职业的，那岂不更美？并不是说所有站讲台的人都需要放下职业。同样的，有的人做长老，做得很好，却是带着职业的。有的人做长老，做得并不称职，却是个放下职业全时间的。所以，并非全时间侍奉者就能做某些事，带职业的就不能做。实在说来，在召会的侍奉上，并没有全时间或带职业的讲究。所谓全时间或带职业，只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已。有的人生活是自己带职业谋生，有的人生活是仰望神的供给，有的人生活是靠自己从前的积蓄或产业。这不是侍奉上的分别，乃是生活方式的分别。千万不要把全时间侍奉的人看作圣品阶级，甚至不能说全时间侍奉的人就是蒙召的人。在召会中，我们众人都是侍奉的人，只是生活方式各有不同。这需要各地召会的负责弟兄们在交通、拨饼聚会中和圣徒们说清楚。在召会中没有圣品阶级，全时间侍奉者不是圣品阶级的人。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个很强的同工，但他不是全时间侍奉者，他乃是带着职业的。也可能有一个同工，工用小一点，但主给他的托付相当多，环境的安排也顾得到他生活的需用，因此他不带职业。这完全不是侍奉上的讲究， 而是生活方式的不同。以我自己来说，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主要我去带职业，但这并不是说我就不侍奉了。千万不要以为带了职业就不侍奉了。要不要带职业不是侍奉上的问题，而是生活方式的问题。所以不要把全时间或不全时间误以为是侍奉上的讲究。全时间侍奉的人不该有那样的态度，以为自己是全时间侍奉的就应该做这做那。带职业的圣徒也不该有那种态度，以为别人是全时间侍奉的所以应该做这做那，自己却什么都不做，那是非常错误的观念。还有一点，就是全时间侍奉的人在召会中不该受到特别优厚的待遇，好像在召会中所有的机会都是全时间侍奉者优先。全时间侍奉者有如在一个特别的地位上，这是不对的。全时间侍奉者在召会中没有任何优先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在生活方式上，我们众人各有分别，是为了生活的需要，是为了维持生计。做医生是为了维持生计，做职员是为了维持生计，做买卖是为了维持生计，仰望神的供给也是为了维持生计。这是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和讲究，不是侍奉上有什么不同。在侍奉上，全体圣徒机会均等，地位相同，众人完全一样，这是所有弟兄姊妹都该清楚明白的。经济上供应的问题，盼望各地召会在财务的奉献上能在主面前越过越像样。在已过的年日里，我们各处的聚会在侍奉的事上可说都有相当的光景，叫我们从心里感谢神。有些弟兄姊妹在财务上向着主实在忠信，然而另一面，已过几年，各地召会在财务的奉献上有一个很大的弱点。这个弱点我个人在主面前必须负责，就是从在台湾开工起，我们就没有带领圣徒要学习顾道做工的人。这事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我们自己不肯做；第二，负责弟兄们要做时，我们请求他们不要做。当初我们刚来台湾时，生活是万分的艰难，对这事我们就越发不敢做，也不愿意做。五年前，台湾全省只有四五位不带职业的弟兄，换句话说，只有四五个人需要供给和帮助。然而，这四五位弟兄都没有办法从台湾的圣徒们得到供给。这不能怪别人，这要怪我，因我在我里头一直有两面的感觉，一面觉得不能做工就向人要钱，另一面觉得无论说什么道都容易，都比较自由，就是说到钱实在没有自由，也不自然。所以几年来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七年过去了，因着这事没有说清楚，以致各地召会在这件事上是弱了。盼望这次我们能说清楚，好使你们众人也能领会明白。因着开头时，我们不愿意给弟兄们一点感觉，说做工的人在向人要钱，所以对这件事，就我自己而言，我是绝对不会提的。正因这缘故，就在这里种下一个种子，产生一个后果， 就是没有顾到同工们的生活。以我个人的观察，各地的召会对侍奉主的人供给是非常的少，少到一个地步，连他们的车费都不够，更谈不上他们生活的需用。从奉献箱开出来的情形，就可以知道，圣徒们在顾到侍奉主之人的供给上，实在是少到不可再少。对于扩展福音诊所的需要，那个奉献是相当的可观，可见圣徒们不一定是没有那个力量。然而在圣徒们经常的奉献上顾到侍奉主之人的，实在少到难以形容的境地。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负责弟兄们向圣徒们交通到福音诊所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自然有一个感觉，有那一个负担。至于对侍奉主之人的需要，因着没有人向圣徒们交通清楚，所以众人也都不在意，也没有接受那个感觉。据我观察，若不是主从别处开路，那些全时间侍奉者是连车费也不够的。在以斯帖记里，莫迪改回复以斯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若是我们这时不改，不顾到全时间侍奉者，神会从别处去找。以我个人来说，要众人这样做好像不妥当，但以这里的召会来说，不做实在是个弱点。台北有50位全时间侍奉主的人，但全部的供给却不够5个人的生活需用。台北是全省最大的一个地方召会，经常聚会的圣徒，随着里面的引导，供给同工们的需用，竟然不够5个人用。换句话说，同工们有9%生活的需用，都不是台北供给的。这是意外的光景，也是极大的弱点。然而，这不是说圣徒们不愿意奉献，也不是说圣徒们没有能力奉献，乃是说这里有一个缺。对于这个缺，我的确应该负责，所以我不只有一个负担，也实在有一个责任，盼望各地的召会，各处的负责弟兄，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清楚这件事，使这个弱点能得到补强。对全时间侍奉的事，虽然不是100%的圣徒都称许，但我确实知道大体圣徒都称许这事，并且各地召会也实在从全时间侍奉者得着供应。今天我们就要对此说些很爽直的话。我们既然共同爱主，共同在此侍奉主，也都认为全时间侍奉是正确的，是给召会相当供应的正路，我们就不该把全时间侍奉者的生活摆在一边，置之不理。这不是我们正当该有的情形。我们既然需要全时间侍奉者的服侍，就必须供给他们的需要。有些召会的负责弟兄会来对我说，我们那个地方的召会认真考量过，我们实在能供给2位弟兄全时间侍奉神。这些话虽然不大好听，但也有其实际。我们总不能盼望有人帮助我们，却不顾到帮助我们之人的生活，那是不公义的事。即使是主也是这样命定，叫宣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旧约律法书上也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所以我们不能看着几个全时间的弟兄整天忙着召会的事， 我们却只会说真好，感谢主，他们做得好极了，然而什么也不管他们，好像他们的脚一直在踹鼓，我们却把他们的嘴拢起来，这是不公义的事。所有各地的负责弟兄、爱主的弟兄，甚至全体弟兄姊妹，都应该负起一个责任，把全时间侍奉者的生活带到主面前，为他们考量，替他们着想。他们原可以去代职业，谋得不低的待遇，但为着爱主、爱召会，他们放下了那个优厚的待遇来服侍召会。所以我们不能得他们的实惠，却仅仅在那里赞赏，而不对他们的生活有任何实质的照顾。我请求所有弟兄姊妹，要在你们所在的聚会中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事。过去这件事的弱点、缺点，所以在我身上，就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全时间侍奉的人，实在不便交通这一面供给的事。同样的原则在各地帮助召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主要负责的人，大部分都是全时间侍奉的，他们也有同样的困难，实在不便交通到顾及侍奉主之人的需要，以致以往各地都不谈这件事。弟兄姊妹没有受到这样的带领，自然对这事的关心就不够。再者，各地的弟兄姊妹或许也有另一种观念，以为全时间侍奉的人背后必定有什么特定的人或组织顾到他们的生活，这是100%的错误。因为在我们中间没有任何工作的组织，没有任何一个差会，也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中心在控制经济财政，这些全都没有。所以无论如何，盼望我们都清楚，已过我们对各地侍奉主之人的关心实在不够，这是我们需要调整的。有些地方召会很关心年轻侍奉者的婚姻，看他们到了一定年龄就盼望他们快快成家，这是对的。但我要问，他们结婚后住在哪里？的确有人称赞某个弟兄真好，召会实在得他的益处，所以我们应该在婚姻的事上关心他。我们是应该关心他，但他结婚后住在哪里，你想过吗？为他们介绍婚姻的人，实在应该替他们想想看，不要仅仅称赞他们的侍奉是召会得供应，更应该替他们想想看结婚后住在哪里。全体弟兄姊妹也该替他们想想看，他们住在哪里较为合适。因着以往对这样的服事缺少认识，以致许多弟兄姊妹一直不能结婚，所以我们总要学习把这样的事当作一个负担，在召会中带领圣徒。不然的话，福音的路相当难，侍奉主之人前面的路也同样难。最初在中国大陆上时，无论是在北方或在南方，这件事是相当的艰难。那时我们的同工中没有一个人的儿女愿意再走这条路，这是令人伤痛的事。20年来，从南北方到南方，我们所有的同工没有一个儿女愿意走这条路，因为只有我们的儿女知道我们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即使我们能把地球都翻过来，也翻不过来儿女的心。难道我们这些同工没有一个愿意我们的儿女走这条路吗？天上的神真是能替我们做见证，这实在是个刺激人的事。我们不是不为儿女祷告，我们天天求主纪念这事， 然而生活的确是相当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儿女从他们能记忆事情那一天起，就和我们一同经历了我们的生活，以致他们的心真是翻不过来了。这是谁的责任？我只求主怜悯，叫召会的眼睛得开，叫众圣徒看见，不要再做这样刺激人的事。召会中不能只有一代侍奉，没有第二代侍奉。主的工作来到这里只有五年的历史，若是没有天上的恩典扶持，恐怕这般全时间侍奉主的人，他们的心早已寒透了。我不愿意为自己说话，但我要为年轻的全时间侍奉者说话，为主的召会说话，好使召会刚强。否则长此下去，召会的下一代将无以为继。盼望弟兄姊妹们接受这个负担，也把这个负担带到各地的召会去。我们要用心体会全时间侍奉者里面的辛酸，在主面前尽力的关心他们，顾到他们。已过年间，我们中间没有工作上的组织，只有职事上的托付。我们敬拜他，所有的看顾都是从他而出。1948年在上海，在一次类似这样的聚会中，倪弟兄和我以及一位年长姊妹站起来说了几句话，结果几乎全堂都哭了。我们所以哭，就是哭这些难处，所以盼望召会和圣徒们到主面前学习接受这个托付，特别是带职业的弟兄们要多负一点责任。在各地召会仰望主给你们机会，在各种聚会中把这事向弟兄姊妹说清楚，让众人都明白。这样的事全时间侍奉者做起来相当为难，但带职业的圣徒做起来则是非常便当。当你们去说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轻地说，乃要重重地说。然而不要给人感觉你们是去募捐，而要给圣徒感觉这是我们在召会侍奉上的责任。为要让神的工作行得通，姊妹们也许不能像弟兄们那样在聚会中尽负担，却可以常常在主面前为这些全时间侍奉者的生活祷告。我们总要尽力让圣徒们知道，在召会中有这么一个需要，是比其他任何需要还大。但愿借着我们的交通，在召会中所有蒙恩的圣徒们都能领受这样的负担，知道全时间侍奉者的艰难，好能一同背负照顾他们的责任，分享这样的福分。